今天在我们当中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母堂的李一松牧师。李一松牧师要向我们宣讲的经文在约伯记十五章十七到三十五节。他宣讲的信息的主题是恶人描绘约伯的一封讽刺画像。我们把时间交给李一松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竹北圣义堂跟大家一起主日崇拜，也愿神的道能够进入到大家的心中，也让我们在今天在主的话语当中真实的遇见他。我们也再次的向神敞开，让神来修剪我们，也让我们再次的确定我们就是圣灵的殿，乃是神的居所，愿我们一起遇见主。那在开始正道前，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约伯记的十七章更正，约伯记的十五章十七到三十五节。约伯记的十五章十七到三十五节，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读，请弟兄用单数节起，姐妹用双数节应，然后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约伯记的十五章十七到三十五节。好，弟兄请。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述说所看见的。这地唯独赐给他们，并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惊吓的声音藏在他耳中，在平安时抢夺的必临到他那里。他漂流在外求食，说哪里有食物呢？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边预备好了。他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是因他的脸上蒙了脂油，腰肌成肥肉。他不得富足，财物不得长存，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他不用依靠虚假欺哄自己，因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他必像葡萄树的葡萄未熟而落，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三十五节一起来，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好，感谢神，这是神的放在约伯记的话语。那我们再次的祷告，求神来跟我们说话。亲爱的主，谢谢你因着你的恩典，在疫情越来越严峻的时刻，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到你面前聚集。愿我们今天早晨每个人能够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也用我们的心完完全全向你来敞开，你的道要进入到我们心里，好叫我们快跑跟随你，好叫我们在这不安的环境当中有力量继续的跟随你，成为你荣美的见证，高举十架在新竹这个地区，让人看见能够得救，能够得到最好的福分，就是耶稣基督。愿神你带领我们，你今天早晨亲自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请问一下，就是各位，我开始先问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人生是正常无常还是反常呢？如果大家觉得是哪一常，如果你觉得是正常的就请比一，这样子，如果你觉得是反常的就请比二，如果你觉得是无常的就请比三，啊，如果你觉得都有的，啊，都不要比，这样子。各位你觉得咧？三，好，这个其实这三常 在我们的诗歌智慧文学当中都有、哦、都有，是箴言的，箴言是正常，然后约伯记的反常，传道书的无常。好，我们首先看到箴言，箴言的正常，箴言是在风平浪静所读的 一卷书，它是一板一眼的说出人生的智慧，是人生风平浪静的时候，一切都是可防可控可预测，可以正常预测的一卷书，考验人生处事的智慧，也就是 EQ 情绪商数。而约伯记呢，约伯记是反常，在人生狂风暴雨时，人生有冲击，像是失去家人、失去健康，或者是有失业的危机、有经济的困难，越努力越得不到想要自己的想要的结果，这属于人生的反常。约伯记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去面对人生的反常这样的一个智慧，考验在苦难当中的 AQ 啊，逆境商数。而传道书呢，传道书是人生风云变化时所读的一卷书，就是帮助我们面对无常的时候，每个人都其实都活在无常里，我们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其实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如何，会发生什么状况。特别是在这个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整个世界呈现十倍速的变化，纵使疫情好像这两年按下了停止键，但是网络的世界没有变，而且唯一那个没有变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会变。考验了什么？考验了我们的 XQ 变动商数，如何去面对生活当中不断变化的状况。而三卷书呢，让人吹到人生的三种风，希望大家不要发疯这样子，也应对人生的三个阶段，分别是年轻的箴言、中年的约伯记跟老年的传道书。年轻人是很容易认同箴言的，因为箴言就是黑白分明，没有什么灰色的空间，没有模糊的地带。但是如果要能够接受传道书所说的凡事都是虚空，凡事都是捕风，虚空的虚空，捕风的捕风，痛风的痛风，发疯的发疯，就要先读懂中年的约伯记嘛。因为到老年的时候我们会有痛风，因为可能身体出了健康一些健康有些状况，我们可能会发疯，因为我们可能精神上面可能也出了一些状况，我们必须经历过中年的约伯记这种苦难的冲击，我们才能够接受传道书所说的这样的无常。请问各位，我们现在人生的季节来到哪个阶段了呢？年轻的箴言，箴言完全符合年轻人在成长期或求学期的想法，交织的梦想，交织的理想，认为做这些就可以得到这一些，只要考试有背书就可以背多分。而他们就是活在未来，活在对于未来的各种憧憬跟想象当中。而中年的约伯记呢，约伯记是属于家庭事业期，面临各种冲击。面对家庭，我们一方面要照顾已经失去健康的年迈父母，一方面呢，我们要照顾年幼嗷嗷待哺的小孩，我们夹在其中。如果顺利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来到了中阶主管，在工作上我们已经是中阶主管了，一方面要达到老板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要鼓励部署，能够激励部署来完成公司的要求，我们又夹在其中。而面对家庭跟工作，其实我们又夹在其中。所以中年人生就是什么？夹夹人生啊。面对现实，过去的理想只能放在博物馆里以之纪念。老年的传道书呢，我们知道它的作者是所罗门王，就跟年迈的所罗门王一样，处于一个空巢退休期，不断的反省人生，不断的缅怀过去种种的美好。如此看来，约伯记是认识整个智慧文学的核心，而我们今天就要来读约伯记。如果我是年轻人，请用预习的心态来陪伴中年大叔跟资深美少女一起来读这卷书。如果我已经是老年人了，我们也用复习的心态在陪中年大叔跟资深美少女同行来读这卷书。那至于我是年轻人、老年人还是中年人，那我们就个人自行判断这样子。 读约伯记就像在吃三明治一样，它的结构就像一个三明治一样。怎么说呢？前面第一章跟第二章就是三明治上面那一块面包，而最后一章呢，就是约伯，就是三明治的下面那块面包。而中间这些很三轮的对话，好多的对话，就是约伯记中间的肉、料、菜跟酱料。如同我们吃三明治，如果不吃中间的酱料，这些肉菜，我们一定会觉得约伯记，觉得三明治不好吃。对，所以我们读约伯记也需要把中间的这些对话弄懂、弄清楚，不能跳过，这样才能够读起来才会立体。我们来看上帝是如何借由约伯的三个朋友跟约伯的对话来陪伴约伯。上帝也用这三个朋友的神学论点来帮助约伯思考。以利法对约伯表达，若不是人犯罪，没有人会遭遇这样的灾难啊。若不是人犯罪，没有人会遭遇这样的灾难。约伯反驳说，我向来正直，我努力活出正直的生活，神却用这样的苦难折磨我。比勒答着说，如果你约伯你正直，上帝必看顾你。约伯则回应说，上帝啊，你让我知道你为何整我，为何跟我作对，降在我身上这苦难，对你上帝有什么益处吗？有什么好处吗？而说法呢，说法则是说，约伯，你不要在那边滔滔不绝的雄辩了，我不能不回应你啊，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绝对不会毫无理由的使人受苦。约伯则是满腹委屈的说，如果你们换成是我，我也能够说出你们现在说的话。边讲好听的话边摇头，问题是你看看我的双眼，我早已经哭红哭肿，哭到不能再哭了，我无法再忍受你们所讲的话，你们还想要折磨我多久？你们还想要用你们话语糟蹋我多久？小时候我们家有个天平，是我爸爸调制香料用的，平时就是我的玩具，我就是拿那个砝码在那边夹来夹去，然后想办法让那个天平能够平衡。虽然我年纪很小，没人教我，可是我就一心要让那个天平能够平衡，它不平衡，我心里很不平衡，这样子。后来呢，我有孩子之后呢，有一天我们三个孩子就跑来问我说，爸，我问你，有三个砝码，分别是5公克、3公克跟2公克还有1公克。请问一下，你要怎么摆才能够让这个天平平衡？哦，我想了很久，都想不出答案。于是我的心里又开始不平衡了，这样子啊。现在换大家想想，你觉得要怎么才能够平衡？你觉得要怎么用才能够使这个砝码平衡？5公克、3公克跟1公克，要怎么才能够平衡？好，告诉各位，就是不要用就好了。三个砝码都不要用，它自然就会平衡了，好不好 ？OK， 对，就是不要用嘛。人生的遭遇其实就像各种不同重量的平这个砝码，人生的各种遭遇就像不同重量的砝码。我们总是想要在我们人生的天平上把它摆到平衡，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痛苦。那个痛苦不只是当事人痛苦，旁边的人也会觉得很痛苦。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就要想办法要帮约伯这些人生的砝码弄到平衡，用各式各样的讲论要帮约伯把它弄到平衡。所以约伯的朋友才会跟他进行三场的辩论。今天的经文呢，其实是第二场辩论的开始，再次由这最年长的以利法来发言，这年纪最大以利法来发言，延续第一回合他跟约伯之间的争执，他从约伯的现况去往回推，他不断的老调重弹，不断的无限跳针。什么叫无限跳针？就是一直说你约伯就是怎么样犯罪犯罪犯罪。而第二回合延续这样犯罪的观点呢，受刑罚是因为犯罪的观点，以利法又加上什么敬畏敬虔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敬畏敬虔，说他就说你约伯今天就是废弃敬畏的义，在上帝面前阻止敬虔的心。因为他发现约伯呢越讲越多，越讲越火大，越讲越大声，越讲越口无遮拦，就像所法暗批约伯的，多嘴多舌人岂可称为义吗？以利法就紧接着说，说什么？他说你这个罪孽，你的罪孽要指教你的口，你选用诡诈的舌头，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当你自己的嘴唇见证你的不是。因此你约伯不是说你很敬虔吗？敬虔就是当你对神不满又不解的时候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对神不满又不解该怎么办，这是这两个字，哪个字？点点点点，不要讲话，不然你所讲的就会定成你自己的罪。约伯你想要全身而退吗？你想要全身而退吗？你就要在上帝面前闭口不言，就算心里对上帝再不高兴，再不开心，再不满，什么都不要说，乖乖来到教会，坐在第一排安静默想，坐在李牧师的旁边安静默想就对了，就是不要讲话。这是以利法认为的敬虔，在上帝面前安静。可是约伯说什么？约伯说我的敬虔不是这样，约伯不服啊，我觉得我就是要来到上帝面前，我就是要来上帝面前很大声，我不只要很大声，我要拿麦克风大声的讲，讲给上帝听，这才是我的敬虔。于是以利法呢继续火力全开，加强火力，从武器库呢搬出这个智慧的传统，智慧传统的大炮开始要炮轰约伯。碰到约伯是什么呢？自吹自擂，攻击上帝的恶人。他攻击约伯是恶人，他认为约伯是恶人的同路人。他对上帝挥拳，挑衅全能者，又手持坚固的盾牌，公然反抗他。以利法完全没有再客气的，他把肚子里平生所累积的经验，一股脑的往约伯身上砸。以利法用智慧传统当中里的恶有恶报这样的观念来海 K 约伯，因为恶人一生饱受痛苦，今年的祸患为残暴人所积存，而约伯现在的现况正好证明他就是个恶人。恶人必会经历现世报，惊吓、抢夺、黑暗、饥饿、极难、困苦，还会从富足走向一贫如洗，失去土地，失去财产，哪一项不是你约伯现在的现况？哪一项不是？通通都是啊！不肯认罪的恶人约伯已经惹毛了上帝，恶人约伯逃不掉了。上帝的口中的气要毁灭他，火焰要焚掉他的一切。以利法越讲越过分，他后面讲什么？他说不敬畏上帝的人将无子嗣。这句话是什么？绝子绝孙的意思。以利法没有安慰约伯，反而在约伯最痛苦的地方戳他，因为他刚刚才失去十个孩子而已。以利法将恶人所有的种种行径在画布上尽情的挥洒，全部都画出来，现在就等着约伯这位男主角走到画布的中间站好，承认自己就是那个恶人。这是以利法现在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也需要为这三个朋友好好的稍微平反一下，这三位朋友以利法、比勒达跟索法说句公道话，他们真的对约伯是有情有义。如果你看到他们所住的地方，你就知道他们其实真的是千里迢迢来到约伯的地方要来安慰他。他们先是陪约伯大哭，再陪他沉默7天7夜， 完全做到心理学所讲的哀伤陪伴。或许约伯也是因为感受到他们的关心，所以那个坐在炉灰当中拿瓦片不断的刮自己烂疮的约伯才愿意开口说话。但是我们看到，当约伯每次一讲完，三位朋友就是轮番上阵帮上帝解释，而且是非常敬虔的捍卫上帝的尊严，表现他们对上帝公义的敬畏，强调人不会无端受神的刑罚，必定是你约伯犯罪。朋友用护教的行动对苦难中的约伯说话，但是这些朋友所说的话好像又在约伯的身上插了好多把刀，插了好多把刀。有些在苦难中的朋友会有这样的感受，就会觉得教会的人似乎都讲一种非常属灵的话语，仿佛漫步在云端高来高去的，甚至觉得被那些前来安慰他们的人所引用的经文冒犯了。简单来说，就是他们觉得被圣经 K 了，这样子，认为这些人不食人间烟火。他们的心情其实就有点像约伯这边所说的话，这样的话我已经听够了，你们的安慰反而带来愁烦。如果我的境遇跟你们的调换，我也会说你说的话，我也会煞有介事的向你们摇摇头，编出一连串的话来责备你们。这句话这么长的话，其实翻成白话文其实就是这句话啊，不然你来嘛，你来做做看啊，你没力来啊。我们似乎把这些原本需要安慰的朋友更推离开这个信仰，促使他们去 PTT 的教会版留言，促使他们去 FB 的靠圈圈社会团那个社团里面留言找安慰。我们把它更推离开信仰。我们若把约伯朋友所说的话分别抽出来，我们都会觉得非常的有理，讲得非常好。可是但是我们如果交叉比对约伯现在实际的情况，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急忙的要约伯向神认罪，认为这样就没事了，要约伯用他们所认为的敬畏敬虔与上帝互动。这其实是反映约伯的三个朋友心里的害怕，他们不敢面对真实的神，跟他们自己所经历的神或经验的神或认为的神或想象的神是不一样的。这三个朋友其实是很害怕的。身为一位牧者，我不断的反省自己，我是不是也犯同样的错？我没有效法基督道成肉身，住在弟兄姐妹的中间，住在慕道友的中间，以至于他们生命遇到问题时，我急忙从我的经验当中给答案。或许我没有说出口，但是我心里直觉的批判比对他的同理更多，主观的批判、主观的评论比怜悯更多。所以下次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有机会能够安慰各位的时候，如果各位觉得我用圣经 K 你的时候，请不用客气，你就跟约伯一样大声的跟我说话，我会马上结束祷告，然后回去好好的反省，这样子。我们的神不是只要我们在他面前装乖就好，我们的神不是只要我们在他面前装乖就好。若是这样的神，其实也不值得我们跟随，因为这样的关系是虚假的。反观约伯是真实的跟神互动，他认为我把我的一生托付给上帝，之前都走得好好的，为什么现在你突然反目成仇？上帝，为什么你突然反目成仇刑罚我？所以我一定要问上帝，找上帝问个清楚啊！为什么我不能问？为什么我不可能？我不可能不说话啊！我越是看重这段关系，我越是要大声的讲话。上帝，你出来出来供啊！敬畏敬虔指的是一个人真心寻求这位伟大的上帝。当人在苦难当中真心诚意来到神的面前， 有人会很激动，他需要大声的祷告；有人呢会变得很安静，他是沉默在祷告。可是如果当我们用我们的敬畏金钱强加在别人的身上，用个人经验去判断这个人是否敬畏金钱时，我们就不容易体会到别人的痛苦，甚至成为伤害别人的恶人。他们就像约伯一样，需要上帝亲自回答他，而不是我这个牧者自以为的代替上帝来回答他。要上帝回答，是很多受苦者真实的感受。我此刻就是需要跟上帝当面说清楚。就像约伯在第二轮辩论中曾经这样说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最终他必站立在大地上。我身体腐烂之后，我没有身体，我仍要看见上帝，我自己要看见他，我要亲眼看见他。这个想法占据我的脑海。约伯用救赎主去表达自己想要与上帝那个很亲密的关系。而这里救赎主的观念比较是从旧约的救赎主观念，它其实比较是那种致敬亲属的观念，旧约致敬亲属的观念，就是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神就在我身边，像是每天都会见面的那种致敬亲属。在古代京东，亲族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因为为我讨公道、伸张正义的人是谁呢？我们现在想到的都是司法，都是警察或是法院这样的体系，但是古代的公权力并不如现在这么样的有效，所以必须要靠什么？靠亲族。其中关系跟我最亲近的人就是至近亲属，如同手足啊、伯叔啊这些人。任何有债务的纠纷，无论我好或者是坏，他们都会全力挺我，挺到底，帮我去找回我失去的土地财产。就算我作奸犯科需要保释金，他们也会想办法为我来付。如果有一天我不幸沦为奴隶，他们也会想办法把我赎回来。若我遭遇不测，他们会为我报血仇，帮我讨回公道，讨回我该有的对待权利。这就是致敬亲属的职责。上帝非常肯定他自己就是约伯的致敬亲属，所以他用行动告诉大家，约伯所受的不是刑罚，而是苦难。最终上帝的的确确为约伯负了所有该负的责任。上帝用旧约律法赔偿的观念是加倍奉还给约伯，什么事情都是 double， 什么事情是 double， 不管是羊、骆驼、牛、母驴、孩子，除了老婆之外，因为其人之福非真福，老婆 double 是灾难这样子。那孩子是 double， 因为有十个已经在上帝那边了，所以上帝又给他十个，所以加起来是二十个。上帝借此邀请世人发现，原来耶稣是我们非常至敬的亲属，他爱我们，为我们尽心竭力完成至敬亲属该有的工作，该有的职责。耶稣为我们赎回基业，上帝原来让人能够承受美好的基业，却因为犯罪而失去管理产业的权柄，但基督这位至敬亲属赎回了我们属于我们的基业，赎回自由。人因为犯罪成为罪的奴隶，不再有自由，耶稣如同至敬亲属用他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使我们能够拥有自由。耶稣为我们讨回公道，魔鬼欺骗人、诱惑人，使人从此活在痛苦死亡之中。基督向至敬亲属为我们报血仇，向骗我们的魔鬼撒旦讨回公道。那耶稣是怎么赎、怎么讨呢？耶稣怎么赎、怎么讨？上帝让耶稣承受那最大的苦难，为赎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同时也是创世以来这位自由拥有在永恒里彼此相爱三位一体上帝所经历最大的关系破裂。
天父离弃了，在十字架上承受所有人苦难、所有人罪的耶稣，无罪的耶稣，耶稣是无罪的义人，却愿意为我们这些有罪的恶人受刑罚，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使所有愿意相信他是救赎主的恶人能够成为义人。这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在极大的苦难中的约伯，他是这么说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到最后的日子他必会站在大地之上。这表达出约伯的三个相信。他相信上帝不仇视人，没有故意要整人，他相信上帝允许人受苦却能在他的手中，他相信上帝始终关注受苦的人。约伯自始至终相信上帝这位至敬的亲属，这位全能者有办法转化一切。就像奥古斯丁谈到上帝的无所不能，他说到：由于上帝是至善的，如果上帝不是强大到且仁慈到能将恶转化为发挥善的功能，全能上帝绝对不会允许任何的恶存在他的大功中。奥古斯丁将上帝的全能跟苦难结合在一起，上帝并不阻止苦难的发生，就像魔鬼夺走约伯的一切。他可以转化苦难，上帝可以转化苦难，他使苦难在我们的生命里发挥正向的功能，经历上帝的爱。也就是说，我有苦难代表什么？代表上帝看得起我，所以上帝才让我经历这苦难。上帝看得起我，觉得我可以承受这个苦难，使我生命能够成长，可以经历主的爱。但是老实说，我很诚实的说，我会跟上帝说：请你不要这么看得起我，你看隔壁的这个就好了，你爱他也行，不用爱着我这么多这样子。奥古斯丁的苦难观很有道理，但用这个苦难观跟在苦难当中的人分享，可能没有什么帮助，甚至会让这个受苦人觉得他被挖苦了。的确，对受苦者的人而言，最需要的就是上帝亲自出来跟他说话。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像约伯一样有 happy ending 的，更多的时候是对苦难的深奥难懂。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我始终遇到这个难题，就是苦难的深奥难懂。约伯经过苦难之后可以有20个孩子，可是有很多弟兄姐妹是盼了很久都盼不到，好不容易盼到之后，孩子不是那么的健康，或者是特殊生，令我们担心不已，或者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一再的被破碎。当我们看到孩子好不容易走在上帝所看为正的道路上，看为真道上时，上帝又要把他带走，把他带离开，如同约伯那十个孩子一样。或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像约伯一样活到看到他第四代的子孙出现，我们必须要先离开，无法见到下一代进入到婚姻当中。老实说，我觉得这一切实在是太痛苦。我多说什么，好像只是在受苦者身上多割几刀而已。所以我只能跟约伯说的话一样，我算不得什么，怎能找到答案呢？我要用口，要用手咽口，我说的太多了，再也无话可说了。我只能用手咽口，我只能求神亲自跟苦难中的人的对话。因为无论外在的如何的纷扰指责，或是我们内心不断的如何自我控诉，在我们里面总有一个与神相遇的空间，在那里不受任何的打扰，在那里只有我与神面对面的对话。不管外在如何纷扰，我们内心如何指责，在那边只有我跟神面对面的对话。在今天的讲到最后，我 我要用一位约伯记的神学家叫做劳森，他所讲的一个故事作为今天讲到的总结。劳森提到说，有一位二战的犹太女子，她是如何面对上帝给她的苦难，她是如何面对上帝在苦难当中的沉默。她好不容易逃出华沙的集中营，她躲在一个山洞里，但就在联军快要得胜之前，她死了。她不幸死亡，可是她在山洞里刻下一非常生动的一段话，我跟各位来分享。我相信太阳，即使它不发光。我相信爱，即使有时候感觉不到。我相信上帝，即使他在沉默时。愿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经历时，我们也可以跟上帝说，主啊，我信，但我也承认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何你让苦难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承认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犯罪得罪了你，但更多的时候是说我们真的不明白你要我们做的我们都做了，为何你还是允许这样苦难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但主，求你帮助我们相信你，相信你是那一位会将最好给我们的阿爸天父。你绝对不会给我们蛇跟蝎子，你只会给我们生命当中最有益处的事。你给是祝福，你不给也是祝福，为的是让我们生命能够得到真正的益处，那为的是让我们能够走到最终与你相遇。愿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快要走不下去时，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再次的相信，求主帮助我们的不幸。愿神你带领我们，我们相信你是愿我为我们伸冤的主，伸冤在你，你必帮我们报应。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